弟兄姊妹平安。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40章，分享的题目是“解梦不是出于耶和华吗”。我们一同先把经文翻到《创世纪》的第40章。我来为大家来读啊。创世纪第4章在圣经的第65页，65页。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什么？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3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中，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3根枝子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被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所做到的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3块白饼，极上的框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框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3个框子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3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摆设筵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就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这是神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创世纪第4章赐给我们，把约瑟怎样为酒政和膳长解梦，最后又发生了一些的事情，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主啊，我们恳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在这里宣讲你话语的时间，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向你交托仰望。愿圣灵保惠师你与孩子同在，遮盖孩子在预备上的不足。主啊，也特别的与在这里聆听你话语的你的每一位儿女同在。愿圣灵保惠师 你在这里，在我们的人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动善功，使我们从这个你所记载的是启示的故事当中，能够得到我们从你那里所领受的真理，所领受的福音，以及耶稣基督你自己。我重这样恳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啊，两个人做了差不多同样的梦啊，而他们做梦的时候是在监狱的里面啊，约瑟也在这个监狱的里面啊，他们就在这个梦的里面非常的愁苦啊，因为没有人能够解他的梦。然后约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解梦不是出于耶和华吗？然后约瑟就为他们解梦，结果九正官复原职，善长被砍头了啊！约瑟求九正啊，当他官复原职的时候能够纪念约瑟，能把约瑟带出去，结果这个九正竟然忘了，一忘就是两年啊。那么今天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第一个，解梦岂不出于耶和华吗？第二点，救恩和审判岂不出于耶和华吗？第三点，我们对梦对我们生活处境的回应岂不出于对耶和华的信靠吗？最后，神真的忘记了吗？神真的忘记了吗？好，我们先从第一点来分享啊。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啊，约瑟宣告了一个他内心深处的相信啊，就当他看到善长九正他们因着做梦的缘故非常的愁苦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二位，那解梦不是出于耶和华吗？然后约瑟就照着上帝在约瑟的心中所启示的，就忠实的传达了这两个看似非常相似的梦却完全不同的结果的这个解法。是的，我们看到梦其实并没有给这两位带来好像很好的一个结果，反而他们因着这样的梦落在了愁闷当中，落在了愁闷当中。我们在经文里面记得，就是他们做了这个梦之后啊，到了早晨，就是约瑟进了他们那里看他们的脸色，就看他们愁闷啊，让他们很愁闷，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啊。那么看到这个梦其实没有给两个人带来他们想要的啊那种状态，反而他们一直做梦就变得愁苦。其实当约瑟听了他们做梦的时候，约瑟也想起了自己年少的时候所做的梦，跟马槽的年纪差不多可能。对，约瑟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个不是彩衣梦，对，彩衣是他父亲给他做的，但他做了两个梦，基本上同样一个梦，就他父亲和哥哥都要向他下拜，是不是啊？月亮星星要向他下拜，禾捆都要向他那个禾捆下拜，结果这个梦给约瑟带来了什么？是不是带来了 trouble 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梦也给这两个九正和善长也照样带来了愁苦。不但如此，后边记载法老的梦，法老做完梦之后他就怎么样了？法老的心怎么样？圣经记载让他心里非常的不安。其实法老身边有很多解梦的专家啊，因为在埃及那个时候他们有专门的一个专业，就是解梦的专业啊，所以有群专业的解梦的，但他们竟然没有办法解法老的梦，因为法老做了这个梦之后 他也照样陷在不安当中啊，陷在不安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梦来了，愁苦也来了，是不是这样啊？梦来了，愁苦也来了。因为什么？因为奥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它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方向。大部分人的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并非来自于上帝的启示。我们要注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个梦是他们主动追求的，还是这个梦主动临到了他们？有没有看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灵的教会，很多的教会，他们教导弟兄姊妹要追求异象，要追求异梦啊。然后他们说要做梦的时候，那牧师就帮他们解梦，是吧？其实到最后你发现，他们落在各样的愁苦、各样的网罗里啊。我昨天晚上也做梦了，我做梦我回国了，然后我身上好像出了癣还是什么东西，然后麻木说：“我给你买药。”所以这个梦很混乱。然后回到家，我发现我找不着我家的门了，我忘了我们家是一单元的，第一单元在哪儿啊？我一上来下去楼梯找不着门啊。那这个梦有什么讲解呢？其实它没有什么讲，就是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我们谈了回家的事儿嘛。对吧？就因为前几天，然后马木说，我耳朵不好，马木说要给我买药，鼻子不好，马上买药，就这样。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就是这样啊。不过把这个梦上升到一种启示的高度去看啊，所以我们不是要依靠梦啊，我们要依靠神的话。我看九州散长他们做梦之后，这个梦怎么解开的？是不是通过约瑟传达神的话才解开的呀？因此，我们所要查验的不是我们这个梦怎么回事，我们要查验的是上帝说了什么样的话，上帝的话最终带来了真正的你的那个结果。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想做梦，我们却不想要麻烦，对吧？结果是我们没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梦。但我们麻烦却是真实的，却是不断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做了梦之后，他们就陷在愁苦当中。那出路在哪里呢？解梦的人约瑟来了，解梦的约瑟向他们传讲了神的话。我们看到恩典来了，审判也同时来了。所以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点，就是救恩和审判。岂不出于耶和华吗？救恩和审判岂不出于耶和华吗？我们看到约瑟同时向他们传讲了救恩和审判。约瑟按照神的吩咐，忠心的为两个人解了梦啊，一个官复原职，一个被砍头了。约瑟不是解梦的源头，上帝才是。约瑟不是。两个人命运的计划者，上帝才是。上帝要求约瑟的，就是要忠实的、忠心的传讲所领受的启示。今天对于我们传道人也是如此。约瑟是一位好的解梦家，因为他忠于神所托付的启示，忠于神所托付的传道人也是。好的传道人就是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忠心的传讲。圣经，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人所做的梦非常的相似啊，一个葡萄树分了三个枝啊，然后三个框子啊，三个框子啊，他的梦的这个结构也非常的相似啊，非常的相似。其实啊，我们看英文的话，你发现当约瑟解这个梦的时候所用的词。竟然也非常的相似啊！约瑟解九正的梦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 lift up 啊，lift up your head，就是你要上去。当他解梦给善长的时候，他竟然也用了这个词 lift up，然后破折号 from you 啊， 就你的头也要起来，但是你的头要离开你的身子。经文是这样来讲的。你发现约瑟解他们两个人的梦的时候，他用的词竟然也是如此的相似。你发现这正如福音所带来的。当福音临到你的时候，你发现他同时宣告了救恩，同时宣告了审判。当福音临到你的时候，接受的人，你领受了福音所带来的生命，所带来的恩典，所带来的救恩。当你拒绝的时候，你领受了福音带给你的审判，带给你的灭亡。福音必然会带来两个完全相反的结果，救赎和审判，永生和永死。约瑟作为一个解梦者，在这里忠实地向两个人传达了上帝所启示的。那么同样的，耶稣也是如此。耶稣来到了世上，他所要传讲的就是上帝的福音和审判。正如约翰福音3:16所告诉我们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注意，接下来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么的可怎么的看到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带来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结果，一个是得生，一个是得死，一个是救赎，一个是审判，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话，不止耶稣看使徒行传，你发现保罗在各城各乡里面传讲福音的时候，也照样带来了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一群人相信了他，跟从了他，相信了耶稣基督。另外一群人，犹太人听见了保罗传讲耶稣基督是主这样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要逼迫保罗，要置保罗于死地，成为上帝的敌人。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清楚看到，福音来了必然会带来两个一定会发生的结果，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福音对信的人是好消息，福音对拒绝的人，没有比这个更坏的消息了。我从这段经文看到，神的话通过约瑟来传达，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也清晰的看到福音通过耶稣基督而来。约瑟和耶稣基督有相似性，也有不同。我们说整本圣经都在传讲福音，那福音在圣经里面的传讲，它也是渐进启明的在创世纪3:15就开始了，福音像一个种子一样已经开始了。正如主耶稣说，天国像一颗芥菜种，最后它要长成参天大树，连鸟都要在上面搭窝。福音的启示也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约瑟解这两个人的梦，也必然和福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约瑟和耶稣的身上有一些的相似性。我看到约瑟被雅各特别的爱，对吧？约瑟爱不是雅各爱约瑟胜过爱其他的儿子。我们的心里面也看到天父说，这是我的独生爱子，这是我的独生爱子，是我他对耶稣是一个特别的爱。我们也看到约瑟被他的兄弟们记恨甚至要杀他。在新约里面也记载耶稣说他们无故的恨我耶稣来到世上，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看到耶稣也这样被自己的百姓所记恨 如同约瑟被他兄长们所记恨一样。约瑟被卖到埃及，然后下到监狱里面，没有，我们没有看到约瑟发什么怨言。我们看到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默默无声。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照样看到耶稣在被那些兵丁所抓，被他们吐唾沫在脸上，被他们鞭打，被他们羞辱的时候，耶稣是不是也是默默无声啊？我们看到约瑟在监狱里面，他照样忠心的侍奉上帝。约瑟所关注的不是自己的愁苦，约瑟所关注的是和他同样在监狱里面的善长和酒政的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他的兵丁们祷告，主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你赦免他们。我们看到约瑟先被卖到埃及，然后下在监狱里面好几年，后来升高成为宰相。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没有看到的这一点，耶稣先受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为万王之王。约瑟最后饶恕了他的兄弟们，我们也看到耶稣饶恕了所有跟从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和耶稣之间的这种相似性，我们可以确定无疑的说，耶稣我们的上帝通过所启示的圣经，特别的包括约瑟终生的故事，在向我们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超越了约瑟，约瑟没有为我们上十字架，对吧？只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他的仇敌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我们这群罪人付上了生命代价，成就了救赎的大功。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约瑟传达了上帝的话。我们看到无论旧约无论新约，人们都靠着回应神的话而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送给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特别的送给我们即将回国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一句话总结了圣经，一句话总结了圣经里面所有的恩典。当耶稣复活后，他向门徒们讲道，他把摩西书上指着自己的一切话都向他们讲明白了，我们就知道旧约的确在讲福音。接下来我要问的是，你要怎样来回应福音呢？你要怎样来回应福音呢？你要信还是要拒绝呢？它一定会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生，一个死。它同时也会带来你对整个世界的看法的翻转，它也会决定你对你生命中必要遇到的事情的所有事情的回应。有没有福音，你发现你对世界回应的态度和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那分享第三点是，回应岂不出于对耶和华的信靠吗？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看到当酒政和善长他们被下在监狱里面，然后他们做了梦之后，他们非常的愁苦。圣经里记载说，他们被下在监狱里面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所以他们被下在监狱里面他们是应该的，因为他们 against their law， 他得罪了他们的主，所以他们是罪有应得，没有什么可辩驳的。 那么我们知道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你会发现在他们不认识上帝的情况下，他们对他们加于他们身上的苦难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唯一的反馈就是愁苦啊，就是 trouble，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无助。不但他们，你会发现，你即使当了国王也是一样。法老做梦之后，他心里不安；尼布甲尼撒王做梦之后，他也照样心里不安。你发现没有神的人，即使你到了人极，即使你实现了你所有的梦，即使你成为一个有权、有势、有名、有望、有钱的人，你发现你的愁苦并没有减少。贫穷人又有几个不愁苦呢？富贵的人又有几个不愁苦？你发现全天下的人都落在愁苦之中。所罗门总结说，神让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愁苦的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真的是因为你的目标没有达成吗？是因为你不够出名吗？不够有钱，不够有权，不够有势吗？还是因为你真的太穷了，你的天资太差了，你的孩子太不听话了，你工作太辛苦了，单位里面总是有人跟你作对要搞你？仔细的想想，你的愁苦的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故事的里边，我们同样的看到了另一位他们对苦难完全不同的回应的态度。约瑟，他也下在监狱里边，然而他对他的处境的回应是帮助那些愁苦的人，帮助那些愁苦的人。约瑟应该是最愁苦的，他也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年少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告诉了父亲哥哥，结果就被他的亲兄弟给卖到埃及。他亲兄弟不是要卖他，亲兄弟其实是要杀他的。然后约瑟在埃及一待就是10年，见不到他的父亲，见不到他的兄弟姐妹们。到这一章的时候，已经过去10年了，我们很难想象10年约瑟怎么挨过来的。对吧，他遭受父母分开，遭受哥哥的出卖，甚至杀害，当奴隶。这一次呢，又因为他要坚持神的话，没有和波提乏的妻子行奸淫，对吧，他不愿意得罪上帝。那不愿意得罪上帝，我坚持真理，我应该蒙福呀，我们应该蒙恩呐。但约瑟却被下在监狱里面。这么个愁苦，应该约瑟最愁苦呀，对不对？约瑟最愁苦啊，对不对？约瑟的每一步都很倒霉，用我们普通人的话说，约瑟应该比九正善长要愁苦得多。但我们看到，约瑟并没有这样，约瑟的表现是相反的，他没有定睛在自己的愁苦的里面，他反而看到了善长九正和他同坐牢的另外两个人的愁苦，不但看到了他们的愁苦，而且还主动的关心关爱他们，用神的话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没有看到区别？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因为约瑟是一个专心信靠仰望上帝的人。专心信靠和仰望上帝。我们看到，当波提乏的妻子不断的引诱约瑟的时候，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就看到约瑟是一个忠于上帝的人。当约瑟看到两个人在监狱里面愁苦不堪的时候，他说，解梦不是出于耶和华吗？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紧紧跟随上帝的人。约瑟在患难中，他也照样对神充满了 毫不犹豫的信靠。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九正善长、约瑟他们对苦难的完全不同的回应？所以我想问大家的是，你要怎样来回应福音啊？你要怎样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怎样来回应，就决定了你怎样来回应这个世界。你怎样来回应福音，就决定了你会怎样来回应你每天都要经历的苦难和灾难。我相信，一个在基督里面开车爆胎的人，跟一个不在基督里面的人开车爆胎的人，他对苦难的看法一定是不同的。一个在基督里面开车爆胎的人，他会感恩上帝，说：“哦，主啊，感谢你，竟然没有让我翻车，对吧？”一个不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开车爆胎，他会说：“这是今天真倒霉，爆胎了，还得花100多块钱。”一个在追寻上帝的人，当他开车爆胎的时候，他的生命被震动了。他越发的思想人生的脆弱，人生的确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对福音的反应，我们对福音的回应，会决定我们对我们人生所有事情的不同的回应。一个事实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监狱里面，每一个人都在监狱里面。我们中国有一个，那谁写了一个小说叫《围城》，钱钟书对吧？哇，我们的才子，钱钟书，《围城》对吧？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边的人想进来，就发现城里城外的人全部都在牢笼里。我们看城里的人看外面好啊，心被困住了；城外面的人看城里好，心被困住了，城里城外就发现都在监狱里。在中国的人想过来，在这边的人照样有各样的愁苦。咱们看到，在中国，在美国人其实都在监狱里。如果我没有福音的话，没有区别，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表达不同，只是地理的疆界不同。没有福音，你发现我们就一定会在监狱里，我们的心会被无形的监狱所困，我们会金钱所困，会被赚钱的欲望所困，我们名望所困，我们会被晋升所困，会评职称所困，我们会对我们的孩子怎么不争气，好好学习所困，我们有很多的无形的监狱，无形的牢笼，把我们掳去，叫我们服从那犯罪的律。我们在个人的牢笼里面不断的挣扎，却毫无出路。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你的心到底被什么所困？你的拯救和出路到底在哪里？我刚才看到提摩太前书一章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在国内的基督徒和在这边的基督徒，你只要是一个真正追寻上帝的，你的内心就是自由的。我们的前辈们，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们坐牢几十年，对不对？15年、20年、20多年，但他们出来竟然没有任何的怨言。我在厦门寻思顶教会，老前辈、老阿姨杨新飞阿姨，你每一次见到她都是笑呵呵的。她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但你发现她一祷告，她一讲就是：“主啊，我赞美你。” 他也讲了，也讲了上帝创造这个美妙的、奇妙的世界。他的里边一发出来的就是对上帝的赞美，他一发出来就是对神恩典的回应，而不是对他在劳改场怎样半夜在那儿看守啊这那的这种苦。哦、他在监狱里没有什么圣经可读，他把神的话记在自己的心里面，不但自己享受神的话，他还传讲给他周围的狱友们，就像约瑟在这里传讲上帝的话一样。就发现我们对福音不同的回应，就决定了我们对我们人生当中的所有苦难的不同的回应。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出路不在于形式上的，我们的出路在于我们的心灵上的，我们心灵怎样来回应福音，这才是真正的出路，这才是你人生的真正那个法门。然而信主的人就一帆风顺了吗？信主之后你的苦难就减少了吗？约瑟虽然不愿意得罪罪人，但你会发现他却被下在监狱里面。约瑟传好消息给酒政，而且请酒政官复原职之后告诉王能够把他带出去，对吧？但你发现酒政却把他忘了，结果他在监狱里面一等就等了2年之多。我们中间的基督徒，你信主之后是否就真的一帆风顺了呢？是的，当我们还做婴孩的时候，神特别的怜悯我们，我们跟主之间有一段蜜月的关系，我们好像凡事顺利。但你发现随着我们生命渐渐的成长，发现弟兄姊妹们，你的生活真的是一帆风顺吗？你发现当你真正愿意去做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你必然会遇到各样的挑战，你必然会多受劳苦啊，多受劳苦。耶稣说他们无故的恨我，其实无故的被恨的不只是耶稣，还有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你发现基督徒的生活面对了更大的艰难。查理·克克，一个保守派的基督徒，他在上面宣讲，他没有想到那一刻他生命会终结。很多的宣教士去了中国，在中国宣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年轻的生命会在中国的宣教工厂上终结。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为什么？哈巴谷先知也在问上帝为什么？神真的忘记了吗？再跟大家分享第四点，神真的忘记了吗？我看到酒政竟然忘记了约瑟告诉他的那个最重要的信息，对不对？酒政官复原职之后竟然忘记了约瑟，酒政忘记了约瑟，上帝真的忘记约瑟了吗？发现酒政忘记的背后，神没有忘记。神在约瑟的身上有自己的计划，和约瑟不同。约瑟想着酒政出去之后，我马上就能出去了。但你发现上帝的计划不是这样。约瑟对自己的计划，约瑟对自己一定是有计划。他把他的梦告诉哥哥们，告诉父亲们的时候，他是想得到哥哥父亲们赞扬，对不对？结果你发现他没有计划自己被卖，甚至差一点被杀，但这是神的计划。约瑟坚持神的话，不行恶，不得罪上帝，他没有计划自己下在监狱里面，但这是神的话，神的计划，神在约瑟身上的计划。约瑟告诉酒政，记得给法老提起我，他不会计划说再等2年然后再出监狱，对吧？但这是神的计划。后面很多的事情 都不是约瑟自己的计划，他给法老解梦不是他的计划，约瑟当宰相也不是他的计划，约瑟最后把哥哥们、把父亲们都救了，这也不是约瑟的计划，但这是神的计划。神要透过约瑟拯救整个的以色列民，这是上帝的宏大的救赎计划，他通过约瑟要成就的事。这些事情可能约瑟都不是那么清楚，但神并没有忘记约瑟。神忘记查理·柯克了吗？你发现他死后的影响比他生前的影响更大。神真的忘记你了吗？当你遭遇很多的艰难、困苦、苦恼的时候，神真的忘记你了吗？我看到约瑟跟九正说的话，跟那个强盗在耶稣跟前盯的那个强盗所说的话非常的相似。约瑟说：“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示我，救我出这监牢。”这是一个义人向罪人所发出的恳求，但却被忘记了。在耶稣旁边盯的那个强盗说出了类似的话，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看到一个罪人向义人所发出的恳求却被纪念了。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都不要像那强盗一样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不要像约瑟那样被下在监狱里面。我却愿我们在座的各位和我一同，将来能都在主的乐园里，愿你的生命被写在生命册上。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你恩在我们的身上，也求你的福音真的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主啊，你的福音能翻转我们的生命，你的福音能够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我们自己人生的看法，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看法。主啊，你的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希望，因为耶稣基督你突然在2000年前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在旧约的里面借着约瑟向我们传达了福音的美好的信息。主啊，我在我们中间已经认识你的，求你使我们深深的在福音里面扎根，在福音里面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们中间暂时还没有认识你，主啊，我们恳求圣灵保惠师，你继续的在他们心里面动奇妙善功，让他们真正的认识你。主啊，认识你就是永生。我们这样恳求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